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我们洛杉矶的朋友从2月份开始已经都没有机会了，那现在是6月份，所以整整4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没有再见面了除了在信息上通信之外呢，对过去大家在一起研究赛事资料有一份相对的怀念。那今天刚好一个朋友花旗，那我们呢临时起意就到了我们的读书会呢，大家小聚一欢今天带来好多丰盛的菜，有很多的日本料理，生鱼片啊、鲍鱼啊之类的，那也有很多中国的餐点有蛋糕，有美酒，有各种美酒，那有鲜花，有饼干，有各式各样的东西。那不是东西本身啦，其实我们人生的每一刻跟好朋友相聚都像是一个珍宝一样，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呢，铭刻了很多值得怀念的记忆。那大家在一起特别感觉到以前的那一份幸福感，那今天的心情也特别好所以呢今天回来的时间也晚了，回到家里呢又刚好有人来送粽子，因为端午节到了，那我本来订了一些粽子要给同事们可惜因为对方太忙了居然到11点钟才送到我家来，所以工作也相当的辛苦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假如真的把每一天你所发生的事情，你所经过的事情，把它当作是一个美好的回忆来看待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很深的情感，很深的友谊的交流我们洛杉矶的这些朋友们其实比较不像是学习团体啦我们比较像是好朋友相聚也没有什么老师学生这样的关系啦，我们在一起真的是打成一片这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很特别的地方。那我也非常非常珍视我们这些朋友们那也感谢有这么多好朋友能够相聚在一起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但是呢却能够跟兄弟姐妹一样相处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那也感谢今天带来丰富的餐点的蛋糕鲜花美酒种种的这些朋友，尤其是他们都在百忙当中用赶的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大概开车大概恐怕也要将近1个钟头吧是蛮远的地方所以无尽的感谢只能在此再次的说谢谢，再次的说谢谢那么今天呢我们再回到个人实相本质第二章的讨论，那么今天是第二章的开始第二章呢是从第514节开始，这是1970年2月9号晚上9点35分。那来上课的人呢除了真跟罗以外呢有见证人见证人就是苏华金斯跟卡尔华金斯，他们是夫妻嘛，那他们也生了孩子他的婴儿叫 Sean 这三个人，所以总共是5个人都是 ESP 班成员谈到 ESP 班呢，我今天会在课程的后面呢放一段跟今天课文有关的 ESP 班赛斯对同学们的讲话，那我觉得跟今天的课程蛮相近的，蛮有呼应的效果，而且我觉得内容很不错，那我也会贴在这个地方供大家做参考好 他们的课程开始之后呢，赛斯就开始说哈，你们今天是来这边看一个作家在工作，而且继续就要写第二章了哈。那第二章的起手式哈是什么呢？第二章的起手式是以这么一句话开始的哈。他说，既然我们体认到我们的本体并不依赖形象，既然我们知道我们的本体不依赖形象，所以呢，我们自然不怕改变它，而且我们知道采取任何我们想要的形象。好，我觉得这句话我要在这里停一下，意识不依赖形象，本体不依赖形象，所以因为不依赖形象，所以他们不怕改变它。我们怕改变，我们怕老，我们怕长胖，我们怕长瘦，我们怕死亡。好，这是我们怕我们形象的改变。可是意识是不依赖形象，这句话有多重要呢？好，当我们怕死亡，我们怕形象的改变之后，其实是因此我们不敢做任何渴望要做的事情，我们不敢做了。好，那今天刚好也有一个朋友在上课之前传来这么一段问题，他希望我在上课的时候解答。这位朋友说，叉老师你好，今天读到一篇有关于忧郁症 FB 的 post， 那引起大家的讨论，不知道你能不能在读书会或网上课程中聊一聊相关的事。我自己也想知道，如果身边有严重忧郁症的亲友，是应该如何帮助他们。我知道以赛斯的心法的角度，不应该过度介入他人的生命选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创造我们的实相，显然我创造了一个在我身边的忧郁症患者，是需要我的帮助的。难道出现这样的人在我身边，不是让我来体验如何帮助他们吗？在检视自己的信念的同时，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对别人做的？好，我想很多人因为身边的亲密的人在困扰着，某些事情可以斜着放下，但是某些事情日复一日的出现在眼前，真的是很难光靠放下来处理。好，感觉天天面对同样的事情真的很难过下去，不知道你是否可以了解我的意思。感觉我并没有表达得很好。我自己认为呢，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应该是我此生很重要的功课，但是自己这么多年处理得并不好，觉得类似的事情总是一再的困扰我。那看到 FB 常常也有人有类似的亲人间的关系问题，或许老师可以在课堂上讲讲，让大家受益，也比较不耽误你的时间，谢谢。那在接到这个信息的同一秒，那几乎是同一秒，我接到另外一个我非常好的朋友写 text 来，他说呢，我有个好朋友的儿子啦，上个礼拜进医院，然后呢这个儿子呢特别优秀，医学院第二年级学医的，然后大学考满分的，但是呢越来越瘦，他说他很想要给他一点意见，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另外有关于他自己的问题啦，那我想啊，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任何问题，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来着手。这个基本问题是什么呢？这基本问题就是是我在创造我的外境，不管这个是你的孩子在医院，还是别人的孩子在医院，或者是你今天有一个忧郁症的孩子在自己身边。当然我能了解，身为一个父母有很多的状况，比如说孩子忧郁症啦，孩子在医院啦，孩子吸毒啦，尤其是类似像吸毒的状况，它是像咬住你一样，你要怎么晃啦， 你根本也无法放，因为呢你怕他死掉，你也怕他一直关在监狱里面，你也怕他出现严重的问题。那各位，这些不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恐惧吗？好，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不管外面的环境怎么样，我们一定是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好，回到内心的意思是什么呢？回到内心的意思是，就好像佛教讲的万法唯心造。有很多人在讲说佛教呢是重视因果的，那重视因果的话呢，通常我们很怕我们造业然后会被处罚，可是谁处罚你呢？既然是万法唯心造的话，处罚你的还是你的心呢、还是由你的心在造那个被处罚的状况啊？所以最重要的部分呢，是从我们的念头，我们的内心里面先去处理。好，假如我这样直接切啦，好，假如齁我们没有一个这么爱管孩子的自己的话，如果我们没有那么担心的自己，那么想掌控的自己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去创造一个现在这个状况，然后让我们来烦恼呢？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一直在担心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对做好，所以呢我们对孩子的管理或者是对自己的要求就过度的严格。那因为过度的严格的关系，所以假如有一个过度自我的控制的状况的话，一定是会引起自己能量的阻塞，或者是别人能量的阻塞。我们的身体是我们内心的一面镜子，而我们的外境是身体的延伸。好，那既然是身体的延伸，也就是我们内心的状况的延伸。如果你今天对所有在外面发生的事情完完全全接受的时候，我这个朋友顺便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哎呀，曹老师，你上次梦到你的某个亲人梦中过世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担心？”当然会担心了，但是那个担心是其实是蛮 OK 的，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基本概念啦。这个基本概念就是齁，你有一个你的内在嘛，对不对？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内在自己在创造我们的实相，是我们在满足我们内在自己的需要，所以叫做价值完成嘛。我经常讲的那个例子就是，因为我要喝咖啡，我的念头启动了，身体根本就不见得会想喝，好，或者是身体是不会自己去动的。如果身体会自己动的话，那就不只是梦游者而已了，好，那很可怕了嘛。身体不会自己动，是你的心动，所以身体在动。好，那如果你的内在心没有动的话，你又怎么会有那样的心在动啊？所以其实这个东西齁，是我们没有观察到这个一层又一层的一个动作的关系。好，那么外面的环境呢，它只是在反映我们现在的心态。如果说我的内在去创造某些环境或某些现状来让我觉得头痛的要命，而且深陷其中的话，没有障碍就没有成长，没有错啊。那现在问题是说，我们通常会讲说啊，我们自己是学新时代啊，那他有他的内在，你有你的内在，你其实是可以不要管他。但是现在问题是谁造成现在的外面环境？因为这个是一个主要实相嘛，就是自己的孩子好，或者是你的血亲、婚亲、婚姻的亲密关系，这个都是天天黏在一起的部分。然后呢，假如它会引起你的某些思维上的变化的话，这个不是不只是在对方的那个实相上，应该是从我们自己的内心的状态要先处理起。好，我们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在这个事情上，如果换成别人的话齁，他不见得是这样想。在早期课第66节谈到的那个建构的概念，也就是我在建构我现在所看到的一切，跟别人的建构有可能是完完全全绝缘的，是你不晓得，你不能理解别人是用什么角度在看这件事情，而他的感受是怎么样。好，那我觉得这两个东西你可以合起来看。第一，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他的内在，所以呢你放心，如果你今天不掌控的话， 那么他的内在也会掌控，这是一个。第二个，你不掌控不见得就是你不帮助他，而事实上是你反而是积极的在帮助他。为什么呢？因为你让他的行动开始有能够动的机会。现在是因为我把他拉住了，所以他无法动，因为我一直想介入想管嘛。我前两天有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消息啦，就是一个他妈妈离婚之后呢很宠他的孩子，这是报纸上写的。那因为很宠的关系呢，宠到了溺爱，那所以孩子要钱要不到，回来找朋友打他妈妈，那一打昏的又怕事情，所以把他妈妈杀了，那把尸体移到别的地方去，有这么一则台湾的新闻了。那通常的话呢，我们就开始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哦，那不能溺爱孩子。但我个人是觉得说，溺爱的定义是什么？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情绪冲突产生出来的问题。因为当我们觉得我们是根本不是那种方式在真的在爱我们的孩子，我们是有需求有渴求的话，当孩子不符合我们的渴望的时候，他不符合我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会用强制的方式去阻止，那因此产生冲突，这第一个。第二个，孩子因为长期的必须要按照你的方式，好，或者是说你帮他的所有事情都处理完毕了，所以他没有可能在行动的机会，或者是去练习他的能力的机会。如果这个孩子呢，他充满了力量，他很多方面他比你更会处理的话，那你就算是再怎么溺爱他，他也不会有事情的。为什么？因为他有力量啊，他有行动力啊。他如果有行动力的话，他自然而然不需要依靠你啊。好，那我们谈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为什么会忧郁呢？这个忧郁当然跟父母亲如果这个孩子还没有出社会的话，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父母亲的想把他管好，怕他出事，或者是把他的事情所有都安排好以后，其实变成他的力量是失去了。那我有看到那一则FB 的说法啦，当然我想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如果我的观点跟任何人的观点不一样的话，那你喜欢哪个观点你就采用那个观点。我没有想要认为说是谁才是对的，我只是提供我个人的看法啦。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说一个人，你爱一个人或者是你自己啦，我想最大的关键点在哪里？最大的关键点就是你自己有动力啦。就好像如果一部车子呢，它完全没有办法开动的话，那么你只能用拖吊的方式把它拖在你的车子后面嘛。你走到哪里，那一部车就一定要拉到哪里去啊，因为它没有行动力啊，它引擎发不动啊，它没有引擎，所以它的车子是跟着你走啊，所以你非得照顾它不行啊。好，那如果你不照顾他，他为了他的生存起见，或者是这个落差太大的话，或者是再加上你对他的责骂的话，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冲突。好，那个非常大的冲突才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愤怒跟想要去处罚责怪的那个力量才会出现嘛。好，那现在我们回到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的时候，比较重要的重点不是说我刚提到说那个 FB 所讲的那个意见，我不是反对啦，我只是提出我个人的看法。身体是心的一面镜子，那如果是你的心在操作你的身体的话，身体当然是可以呈现到一种状况，就是当你忧郁症的时候，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心情忧郁的状况。按照心理学在讨论忧郁症的状况，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就是如果你长时间情绪低落在水准以下超过七天以上，他们叫做忧郁症那么如果我人，今天非常非常down，那个不叫忧郁症但是如果有超过七天以上而且起不来的话，那个是叫忧郁症。所以 以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看是没有错的，就是如果说这个人啊，他就算他今天想要高兴，他也高兴不起来。首先他的身体的状况是处在一个忧郁的状况，再来是他的心带不起他的身体。好，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就是身体为什么会处在那种忧郁的状况，其实是他的内心所带动的，仍然是内心带动的，因为一切唯心造，我们的身体是完全依附我们内心的指示的。换言之，就是身体呢，按照我们上一节课的说法的话，身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由原子分子组成的，他们知道所有的可能性，而且他们也可以组合任何的状况。连阿尼塔摩加尼或者是南西的话，他们死透了哦，已经拼死经验，已经肿瘤大到像拔蜡那么大，宽石瘤那么大的肿瘤了，然后腹水呢胀到已经根本没有办法呼吸了。这样的末期癌症的人呢，当他的心念一改变了，他可以在4天之内所有的病症全部都消失。所以身体它真的是有非常强的配合心态的这个能力。那没有错，就是如果以当刻的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忧郁症的身体状况的确是非常非常没有能量，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已经超过了甚至是7天，而是长时间的都处在无法移动的状态。但是话又说来，就是身体这种状况是仍然是回应内心的状况的，这是我们先澄清一点，这是昨天我们上课的主要内容了。我们主要内容就是身体它可以回应任何你的需要，假如说你的需要呢，你的内心突然间改变成完全不同的形式的话，你的身体立刻会变得不要说是忧郁症了，就连吸毒好了。好，我几十年前呢，经常参加一些美国这边非常有名的叫 Teen Challenger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团体的演讲啊，或募款参会啦之类的工作那我听他们的演讲，他们也讲过实际上因为我有个朋友是专门在开这个戒毒中心的，他非常有爱心所以呢我也了解到最严重的连吃那个骨科碱啊，已经根本是严重到最严重的状况如果这个人可以在7天当中控制出来不吸的话7天之后他的身体就完全恢复健康了，但是他的心理是没有办法立刻的，但是身体是可以的，所以身体是比较轻的。我想连忧郁症者也是一样没有错，在当刻的时候你好像觉得那个忧郁症的身体跟忧郁的状况是不一样，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身体是回应我们的心态，因为一切真的是由心造的。赛斯也一再的在强调说，身体是由原子电子所组成的，而且它有无穷大的可能性。我们在未知实相就是前两节课提到的鲁伯呢或真呢，他发现他自己无比的巨大。为什么无比的巨大呢？因为他是处在于细胞的层面，原子电子的层面，所以他发现他处在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场里头。所以所谓的可能性场，也就是他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回应主人的需要。所以主人有什么想法那么你的身体就会呈现出那种状态啊。那因此你的心一改变，你的身体就改变了这是一种状况。所以忧郁症者是不是一定身体是没有办法移动的我想不是如果按照未知实相的这一节课681节的内容来讲的话，他讲得非常清楚，也就是他只是身体只是在回应我们内心，而组成你内心呈现出来的东西，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这个孩子之所以没有办法往外面走，或者是不敢往外面走，当然是来自于恐惧嘛。那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恐惧？是因为怕做不好嘛。那为什么怕做不好呢？其实是有强烈的善恶观嘛。那这个善恶观的来源从哪里？善恶观的来源对孩子来讲，如果他还没有出社会的话，这个善恶观的来源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父母的善恶观。那么父母亲就是要讨论的问题是，我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善恶的观念的人。那为什么需要善恶观？因为有善恶观的话，你才觉得自己是安全的。好，所以善恶观的背后呢，它其实是有强烈的恐惧在作祟的。换言之，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孙悟空，那为什么你需要是孙悟空？为什么你要自己是很强，然后办理所有的事情呢？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怕万一我如果做不好的话，我就会惨了。好，那因此你没有办法去接受所有的现状，你总是希望去扭转它。当你总是希望扭转它的话呢，你扭转的方式必然不是孩子的天生或孩子内在想要完成的那个部分，所以你所扭转的方向呢，孩子不得不要回应你的需要的时候，他必然要配合，对不对？所以他就长期会失去他的方向感跟他的动力，因为那个不是他能做的，或不是他喜欢做的，或不是他要走的方向，或者是根本培养不起他的兴趣或他的动力，他只是为了回应你的需要。那么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基本方式是什么？好，除非你的着眼点在于你让孩子开始一点点都没有关系，小口品尝的让他找到他自己的天地，找到他自己的天空，找到他能表达的那种事情，不管这个事情有多么小。就好像当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我常常讲身体不好的时候，你吃人参补药没有用的，你吃吃稀饭吧。好，因为稀饭可以一点一点的把你能够build up 一点点的力量出来。好，那身体如果真的很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去大跑步的，有时候我们是先慢慢的散步，散步几天，散步几天，然后慢慢就开始有兴趣了，以后可能会散步的时间拉长，或者是小跑步了。好，然后再来时间长了以后，你可能就一直在跑步或什么的。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这样嘛，我最讨厌运动了，而且我这辈子就很少跑去运动。那可是呢，那个时候是因为全家人都到 fitness 去运动，那我是没事啊，只好陪他们啊。那我就在那边玩啊，慢慢走啊走啊，结果走一走走一走，慢慢怎么越走越快了，然后后来呢就慢慢小跑步了。到后来我们全家人最迷以运动的就是我，因为我早上要跑，中午要跑，晚上我也要跑。我早上六七点不用人家叫我啦，我就跑到 finish 去跑一个钟头。好，那晚上要睡觉前，我一定要再去跑一个钟头才要睡觉。中午呢，在公司里面再换一个跑步机，好，然后在上面跑。所以我的动力从哪里来？我的动力是我本来就很讨厌运动嘛，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我能做的。好，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文绉绉的人不是那种很喜欢运动的那种形式的人。可是当我在慢慢走路走到一个程度以后，它激起我的某些能力或能量的增加嘛，所以能量是从行动来的，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现在的问题是你不是在责怪孩子好不好，也不是在担心孩子应该怎么做，也不是再看看我应该怎么跟他配合，到底我要不要介入或我不要介入。坦白说了当然我不了解问我这个问题的朋友实际上的家庭状况，因为我们完全不熟了。但是我从我的直觉上，我的感觉是其实你从头到尾都在介入你并不是不介入那你说我放手，其实是什么？是介入下的放手吗？你是一面放手一面观察他怎么做，那是介入不是放手嘛？只是你不敢管了，只是这样子而已嘛。那可是你还是随时在看啊。假如说你今天没有在看的话，你又怎么会担心他会变怎样啊？如果你真的放手的时候，你就真的让他做他自己啊。就好像我们的呼吸一样啊。好，你说我不去管我呼吸了，可是你还在算他是怎么呼吸的啊。那如果你在算你的呼吸的话，你就一定不会呼吸啊，而且你一定会窒息的，你晚上没有办法睡觉。好，假如你真的没有在管你的呼吸的话，你是连想去管都不会想去管，你也不会再去在乎它了。好，这叫接受嘛。那所以 我们说我们放手不见得是真的放手，我们是在强烈的介入之下放手，好，不是放手，是强烈的介入，那是一种介入的方式，叫做放手。好，所以那个我觉得不是很有用的。真正有用的部分是什么？真正有用的部分是从自己的孙悟空的个性开始着手，就是你能不能放心，你能不能把他真的交给他的内在，但是不是说你跟他没有连结，而是你提供一份当父母亲的资源，你鼓励他，或者是支持他，或者是就好像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故事，就有一个朋友也回应我嘛，就是清大那个状元的那个故事，考28分啦、那回到家爸爸看了以后他说，哇你好棒哦，人家都不敢做的你敢做，你一定是想尝试一下那是什么感觉，但是你的潜力是无穷的，你是不是对对方会有永远有一个信心呢？我觉得这个部分反而是我们当父母亲的问题，你对他之所以没有信心，其实反过头来讲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是没有信心的。好，我们对我们自己没有信心，所以因此我们希望孩子能够符合我们的标准，所以他们才是安全的。那你已经界定了他们必须要怎么样才是安全的时候，他们就永远没有办法安全了，因为他们的动力方式跟你的动力方式不一样啊。那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要是我的话，我会完完全全接受他的所有的行动，但是鼓励他有更多的行动，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即便他今天在fitness 他只是在那边漫步叫做夜球漫步都没有关系，人家是在跑步人家可能在甚至是走路啊，但是如果他在那边夜球漫步我也觉得很 OK 啊，只要他开始动就好了，好，那也不一定要他自己动，就是让他有一个他自己的能够走的，或者是只是一点点的开始有动作，动作才会引起动作嘛。这个公式是这样齁，就是意识、能量、行动，好，它都是相等的。当行动有了以后，能量就会增加；当能量有了以后，意识就会增加；当意识增加以后，它聪明度就会增加，然后就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跟更多的方向性，而且他也知道他应该怎么做。那么因为这样呢，意识增加以后，他的能量也会增加，然后他的动作呢会更加的增加，所以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而行动也会带来更多能量，而能量会带来更多意识，而意识会带来更多能量，而能量会带来更多行动，它是一个循环的关系啊。那现在是因为卡住了，对不对？卡住的原因是什么？他之所以没有行动的话，是因为没有能量嘛？没有错啊，身体动不起来啊。好，那为什么没有能量？因为他没有意识，他不知道他要怎么做。他怎么做才是好的？因为他的好跟你的好不一样啊，那他为了要符合你的好，所以他自己的好就必须要瞒下来啊，所以因此他没有意识形式，他的意识形式混乱了，所以他的能量阻塞了，能量阻塞了，他的行动没有了，那因为行动没有了，身体的能量就更低。好，它是一个反方向的循环，那你怎么样去解掉正方向的循环呢？我觉得对他完全的接受，完全的爱，好，就把他当天使，好，就把他当作他在你身边让你爱的，你就准备养他一辈子也没关系。但是在养他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开始珍视他，看到他的优点，好，然后他能做什么，不管这个对你来讲是有没有价值，好，就让他开始先做什么，好，先让他吃稀饭，先让他能够去做一点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管他是什么，他一定有他喜欢做的事情，而且他以为他自己做得很得意的那件事情，那件事情的话，其实是真的会增加他的能量，而增加能量以后会打开意识，当意识打开以后，他的忧郁症就全部都没有了。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比方说这样讲啦，有很多人讲说，哎呀查老师啊，你那么忙齁，你一天要应付三四个人的剪接，然后又要上课，又要公司上班，又要跟工厂开会，好，然后最重要的是你还要煮三餐。那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煮三餐说不定这就是我的能量上的练习啊，因为我在 我在煮饭的时候，我不只是用我的爱心，而且用很多我自己的创造力啊。好，比如说我怎么摆花色啊，好，我怎么样变为颜色，变味道啊，我怎么样搭配啊。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其实会启动我很多很多的能量状态啊。所以我在这边磨刀子，磨刀子没有用啊，刀子在磨，可是磨完刀子我可以切很多其他东西啊。好，我在煮菜的时候我有很多上课的灵感啊，我在煮菜的时候我有很多公司的决策或公司的看法。我弟弟齁、哦、生意做得非常非常好齁、哦、这不应该泄露他的秘密啦齁、哦。但是我弟弟有一个偏好齁、哦、他喜欢打麻将。可是他真正的生意都是打麻将那边开发出来的啊。除了打麻将训练他的脑力之外齁、哦、打麻将还让他交了一群生意上的朋友啊。齁、哦。抱歉齁、哦、老弟。他生意真的是做得比我更好齁、哦。那问题是脑袋好啊。所以我觉得你就先不要从哪个角度去切入说哦，他现在怎么玩 game 呢、啊、他怎么样，如果他今天还玩 game 的话，那你就让他在某一个方面、哦、真的在那一方面得到他的尊严，重点是他的尊严在不在。好，你去检查他有没有行动、哦、必须要从他尊严的指数来看。如果一个人尊严指数非常高的话、哦、那么他的行动也是必然非常强的。我对我的孩子的教化齁，我通常是从他的行动力开始的。假如我的想法跟他的想法有冲突的时候齁，我会尊重他的想法。因为为什么呢？你让他的想法去执行，首先你会让他感觉到他的重要性以及你对他的支持。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他的做法发生的错误了，那他可以从错误当中知道、哦、他下一步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所以他不会再错了。他有没有磨错误的刀子的可能性呢、啊、所以我今天在课程之后我会附一段也跟今天的课程有关了。赛斯提到、哦、他说，假如你把我的教导，假如你把我的话当诫命的话，那么你必然会承受严重的后果。所以千万要以你自己的意见为意见。好，你只能把赛斯的意见当参考。这是在ESP 班2070年，就是同一年了，5月26号好，今天上课的后几天吧。好，赛斯对 ESP 班同学讲的话，各位，连赛斯都在讲说，如果你把我的话当诫命的话，你会承担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是怎么在教我们的孩子呢？我们是不是要他听我们的话呢？那如果他要听我们的话，那他的话要谁听呢？他的决策要怎么做呢？他怎么去培养他的能量呢？因为他的行动被阻了嘛，他的行动被阻了，他能量就不见嘛，他的能量不见，他的意识形式就垮了嘛。那如果意识形式垮了以后，他长期以后哈，他就会变成他完全不敢动，不敢做任何决策。所以刚刚提到说，我们是他的父母亲，是不是我们因为学新时代了，所以我们要尊重他，是这样子而已吗？当然不是嘛，当然不是，因为你跟他是血脉相连的，而且他就是你的实相的一部分。但现在重点是，他是你心境的反应，这一点要记住了。好，一切如果是唯心造的话，孩子当然是你内心的投射啊，好，配偶当然是你内心的投射啊，你是怎么想的，所以发生现在的情况。各位，赛斯一再的教导就是没有受害者，好，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都不是这个部分，是你的情绪所吸引的。所以要处理这个问题，必须要处理你自己的情绪状态。我是不是过度担心了？我是不是善恶观太强了？我是不是不给我的孩子自由了？我是不是一直想把他的工作变成我的工作了？ 我是不是根本就没有真正去了解他能做什么，而从最小的地方去培养他做些什么。就好像如果你问我说，哎呀，曹老师，你还是工厂的老板，公司的老板，而且是读书会的老师，你干嘛煮菜啊？好，是啊，我干嘛煮菜啊？可是首先是我的乐趣嘛，这是我的乐趣嘛。第二个，我从当中我得到很多很多的灵感啊，我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练习，好像我们在跑步一样，在意识上呢，它其实是一种运动啊，它就是我的意识的运动啊。但因此长期做下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充满的灵感，充满的动力，充满的想法，而且孩子家人都对你其实是有一份不同的感谢啦。我觉得不是为了他的感谢，而是这就是你创造出来的外面环境啦。你愿不愿意去尊重他，就好像我刚刚开始讲的一样，如果我的意见跟你的意见不同的时候，请你用你的意见。如果我讲的话跟其他老师讲的话不同的话，如果你喜欢那个老师的意见的话，你就用他的意见就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频谱啊，不是吗？在某一个阶段他会接受什么样的状况，我不是说哪个阶段比较高哪个阶段比较低啦，但是在领悟上面他其实真的是有不同的程度啦。我今天在读书会的时候了，我们在庆生了，我就跟他们在问我了，有关于最早的时候，我是从一位法师那边啦，佛教的法师那边开始学赛斯思想。好，我是从名门正派那边开始开读书会学赛斯思想的。好，那么在学的过程当中呢，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呢，在前三个月或者是前六个月啦，我真的是很认真在念灵魂永生、个人思想本质那一类的书籍哈。然后呢看完以后哈，因为那个法师的注解啊可以说是密密麻麻的哈，看完以后呢，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我全部都懂了，好，我都知道了。好啦，十几年过去了，好，十六七年过去了，我现在再回头看我当时以为的我懂，是不是我真的懂？没有啊，不但没有，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懂啊。好，那我每一年是不是处在不同的阶段呢？所以那你又怎么要求别人的想法要跟你一样啊？因为建构是他建构的，你建构你的建构，他建构他的建构，我们只不过是像徐志摩唱的那一首偶然嘛。好，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就是这么回事啊。然后当我们交会的时候，我们充满了对对方的理解、谅解，好，一份接受的柔和，一份对对方的支持，一份对对方的爱，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啊。他当你的孩子，难道他真的是你的孩子吗？不是啦，他有他的灵魂，对吗？他有他很多的转世自己啊。好，那他有没有他的内在？有啊。那我不是把责任要把它放掉，而是说他今天为什么变我们的孩子，是因为我们内心的投射，我们内心的反应啊，那频率相同，我们在这一刻蹦合在一起了。好，那我们珍惜我们每一刻跟我们相处的我们最亲爱的人，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聚餐一样。好，我们的聚餐这些朋友，好，他来自于洛杉矶的各个不同的城市，好，从最北边的 Morovia， 好，到最南边的Irvine， 那我们这边是 Fullerton， 那中心是在 Diamondback， 这个相距的距离都是好几十迈啊，好几十乘 1.6 公里啊，所以都很远。好，还有呢，来的种族啦，或者来的背景都不一样了，有台湾的，有东北的，哈，有广东的，有各地的人啊。那么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吸在一起？是一种频率状态，是一份爱把我们连在一起啊，是共同在研究赛斯资料把我们引在一起啊。那一样的情况啊，今天当 你的孩子或当你的先生或太太的话，他只不过是回应你的心态而已。就好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会梦见很多跟我们很相近的这些亲爱的人们，可是这些人其实都只是呼应我们内在的渴望而已，或者是呼应我们内在自己的渴望而已嘛。好，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我还是回到这个朋友的回答，身体是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了，所以心是没有办法控制身体的，这个绝对不是赛斯的论述方式。好，按照未知实相681节所提的内容，我们的细胞完全在回应我们的心态，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句子。你的身体是你在操作的，我们的内在是操作着我们的心，所以叫做身心灵嘛。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不会说你的身体是忧郁症的，所以你的心无法改变它。如果连阿尼塔摩加尼，如果连 Nancy 这种已经死透的人，已经不在人间的人，都可以是因为一个心念的改变，身体全部 回应过来了，怎么可能一个忧郁症他回不过来呢？当然我不反对在忧郁症的状况之下，就好像一个吸毒的人在吸毒严重的状况之下，他身体的确是有严重的问题，这是没有错的。可是我们的心在操作我们的身体，而我们的身体是有所有的可能性在回应我们的心，这个部分必须要先了解。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孩子的问题他也是一样在呼应我们的内心，所以不是要去改孩子，其实是要改我们自己。好，当我们对孩子有绝对的尊重的时候，不是说你今天是我现在学的身心灵的，我现在学的赛斯的，所以我尊重他，我不管他，不是的，不是的啊。因为呢，所有跟你的对应物不就是回应你的心态吗？那既然是回应你的心态的话，怎么会没有关系呢？有啊。现在问题是关系点在哪里？关系点在于你的状况改了，外面环境会改啦。我昨天还是前天吧，举那个例子，拜伦凯蒂他有一个强烈的严重问题，他们的孩子脏得不得了，东西乱丢，然后反正就是跟垃圾堆一样啦。然后拜伦凯蒂就问自己，他们一点都不介意啊，介意的是我啊，既然是我介意，就我来处理啊。所以他就把家里啊就说干净了，再也没有抱怨，而且高高兴兴的帮他们去处理了。结果处理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孩子莫名其妙也没有要求他，他们都自己整理好了，也不用他收拾了，他也没有责怪他啊。所以你看拜伦凯蒂的那个内心里面转折了以后，其实外面的环境的变化就转折了。那你会说，那拜伦凯蒂你是不是溺爱孩子啊？孩子你应该教他收拾啊，你怎么可以自己收拾呢？是这样吗？我觉得在处理的部分反而是我们讲的那个吸引跟对应的关系啦。好，如果我们的外面环境不是吸引跟对应的话，那么所有的资料都不用学了啦。好，因为也没有什么一切唯心造啦。好，也没有什么我创造我的实相，没有了，根本没有了。那如果有真的有受害者的话，那么你根本无法操作。各位，我们学到后来，我们在操作我们的物质实相要到一个程度，最后学到最后的关键是什么？是那个如清风，如明月，如蓝木沙一样，它就好像是清风一样，它的念头一动，外面的环境跟着动。你去看赛斯他在谈他的环境是怎么样，他说我一个念头启动，我的外面的环境跟着动。你看在赛斯那个阶段，是不是他的念头一动，他的外面环境跟着动？那我们难道不是吗？我们的心里面是处在什么状态，所以我们的外面环境才会变成那种状态啊。好，如果你今天是个真正的大师的话，你绝对不会想要去打击别人啦。为什么？因为你在打击别人的时候，其实是你内心的恐惧在作祟嘛，是你的匮乏感在作祟嘛，你不愿意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嘛。好，这个就是我们在写的啊，我们在写的是怎么样，在写操作物质环境嘛。那什么叫做操作物质环境？其实操作我们的情感状态。我再强调一次，物质的现象，比如说你今天要喝咖啡，是用你的身体去拿一杯咖啡来喝，所以你喝到那杯咖啡嘛。 好，那我们的心一启动，我们的身体是跟着我们的心在启动。但我们的命运在启动是怎么启动的呢？我们的命运或我们周遭环境的启动是透过心电感应的方式在启动。心电感应它像一个大气层，好，像一个气候，好，像一个网路。所以你的念头一动，外面会回应你，而这个回应本身就是你在操作物质实相。那对内在来讲的话，内在的操作方式是电信实相，而且电信实相那个电不是你家里在烧开水的那个电炉的电，不是电灯的电，那个电是情感的电，是心电，心电就是情感的电。所以呢，赛斯才会讲了物质宇宙的根叫做一一单位。什么叫一一单位呢？叫做 emotional energy。Emotional 的能量或 emotional 的这个电力，这个 emotion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态。所以呢，去看看自己由衷的想法或由衷的感觉，恐怕是比你处理外面的环境要好。你必须要有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去操作物质现象是怎么操作的。一旦你真的完全能够操作物质现象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心动了，外面环境跟着动。好，我根本不是要去教我孩子怎么样不要忧郁，或者是怎么样把他带到光明的路线。我们的忧郁症只是没有发作而已，我们的忧郁症跟孩子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忧郁孩子的忧郁，不是吗？所以他越忧郁你越忧郁嘛。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吸毒的孩子，你心里面就像吊着好几桶的水，七上八下的，你不知道今天他还活着吗？你今天不晓得他还会不会打个电话给你，或者是他是不是在警察那边，或者是出了什么大事，你都完全不知道啊。你的心里面真的像水桶一样七上八下，这个是比较夸张的说法啦。那另外一个说法是，你的孩子在家里，那千幸万幸，因为他不是吸毒者。那问题是在于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心是那么样的不平安？为什么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像微风一样？为什么我们的心没有办法真正柔和？当我们的心真的柔和了，真的充满爱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就是爱啊。好，当我们的心真的柔和的时候，我们才真的懂是怎么在操作物质现象嘛。然后呢，当那个时候，当你能操作物质现象的时候，你才会叹一口气说，哎呀，我本来是神哦，那我为了要学操作物质实相，所以我投胎来当人。好，可是我们通常我们是说，哎，我们是人啊，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轮回？上面的人他会骂一句 TMD， 你不是自己选来当人，然后想要学操作物质现象吗？你怎么一来了，你也不学这边的频率，也不学这边的操作，然后你马上就要绕跑回家了？好，一样的情况啊，亲爱的。我们要写的是操作物质现象，所以我们在写的是操作我们的情绪状态。我们要看到不是外面的凡在动，其实是我们的心在动。好，这是六祖的一个禅语啦。好，有的时候风在动，有的时候凡在动，他说大哥都不是心凡在动，也不是风在动，是阁下的心在动。好，是孩子在忧郁，孩子有困难，孩子有危险，孩子将来不行，还是我们内心的忧郁呢？我们内心的担心呢？好，我们要处理的不是孩子的忧郁，而要处理的是我们内心的忧郁。我们要处理的是我们内心的那种强烈的不满的不舒服，没有安全感，恐惧的感觉。你会觉得那么不舒服，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像微风一样啊。你说我知道啊，可是他是我孩子，不是你孩子啊，所以好像说我牙齿痛你也不会痛啊，所以你不知道我牙齿有多痛啊。当然我了解啊，但这就是我们在写的啊，我们在写的就是一切都是为心所造的。当我们的心，你不妨试着看看，就是当我在这段时间我完完全全尊重他，我去发现他的能在哪里，他能做什么。好，不管这个能到底有没有价值，去引动他的能。如果车子你不把它发动的话，车子永远必须要挂在你的车子上拉着走嘛，你愿意拉着车子走吗？你当然不愿意嘛。你说 哎呀，查老师啊，我拉着车子走，你知道我有多辛苦吗？我要到哪里也不行呢，而且我要随时担心他的事情。我知道啊，问题是那你怎么点燃他的这个火星塞啊？你要点燃他的火星塞，是不是要让他从一件小小的事情，就算是钻木取火好了，你总是要点个火嘛？好，如果真的连钻木取火都没有的话，你总是要利用中午太阳大一点的时候拿一张纸，然后用放大镜去烧那张纸嘛，所以你是要点燃它嘛，你要点燃它不是你要浇它嘛，你不是要给它能量，你也不是要用你的火去烧它，没有用，你要它自己去点燃它自己。好，它如果能够用它自己点燃它自己的话，它才会有动力嘛。在所有赛事的资料当中，赛事随时都在讲这句话，包括未知实相一开头的那一篇，赛事说我不能介入你的任何问题，即便我有能力可以帮你忙，我也不能介入。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介入的话，那你来这里干嘛？你要感受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旦我介入的话，你会依赖我，那你依赖我的话，你就失去能量啊。那第三，如果你依赖我的话，那么你的内在要怎么处理呢？因为你是在做价值完成了，所以这些事情都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的。假如我们今天回到这个讨论，因为今天刚好是在同一个时间有两个人问我同样的问题了，像我跟我这位好朋友也是在这样跟他讲，我说真正来讲的话，既然意识创造形式，那你也就不用担心它造成什么样的形式，那个只是他的意识状态嘛。那他意识状态如果他的内在已经安排这样的话，你只能说我支持他用这种方式而已啊。好，那可不可以在每一刻当中，我们珍惜任何跟我们相处的人，我们用最柔和的心，最充满爱来看待我们的现状，就算今天再大的痛苦，我们把它转化掉。当你发现你的心再也没有怨恨了，再也没有痛苦了，再也没有抱怨了，再也没有指责了，那你就慢慢学会了怎么操作物质实相了。好，就好像好了，我很不愿意去提现的状况了，但是说真的，经过一个长期时间以后，你会把那一份不舒服的感觉会转化成对对方的祝福，然后是真的对对方的祝福。好，那你要怎么做？比如说这样讲，如果我今天是免费在上课，而这个免费在上课已经影响别人的话，我要不要在心里面对他说一声道歉？好，我会不会想跟对方讲说啊，真不好意思，好，原本你是可以好好做的，然后碰到我这个陈角金过来，每天要免费上课，然后用我的大爱，然后影响很多这些老师们啊的发展，那某个角度来讲，我内心会有一份爱会出现，然后我不只是要爱着需要被帮忙的这些朋友们，我希望我自己连这些受影响的老师们啊，我也应该不是应该啦，而是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份对对方的关心呢。因为物质实相不过是假象而已嘛，这是个伪装实相，在主要的操作能量的方式反而是要操作你的情绪。好，这个世界的吸引力的网络，或者是它的对应网络，它是从情绪网络来的，它是情绪网络，情绪网络就是心电网络，心电网络就是电信网络，电信网络呢就是在创造外面这个物质事项的一种最基础的网络基础嘛。所以假如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就了解为什么佛教会讲说一切是唯心造的。那唯心造的话，处罚你也是你在处罚你自己啊，碰到困难也是你创造那个碰到的困难啊。这种最基本意的了解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亲爱的朋友我不是在责备，我也不是说这样做对或不对，我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份支持。好，这份支持就是每个人不管你怎么做都是一份新的学习。当我们有一份行动之后，这份行动就开始会有不同的利基。不管现在的情况再怎么不好，不管身体已经无法受到所谓的忧郁症或者忧郁的这个控制，已经不是你能够用立刻用心去控制，因为它已经沉得很深，我了解。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只要是一点一滴的小小的改变，就好像我说的， 我一开始在 fitness， 我根本就不是去运动，我是去月球漫步。各位知道什么叫月球漫步吗？月球漫步的意思是我一分钟大概只有走五六步，这叫月球漫步。好，我在那边月球漫步，到后来呢，我是可能全家哈运动的时间最久的，而且运动是最激烈的一个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大概减少了20磅左右。好，那身体充满的力量。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参加展览，像芝加哥那种大展，整个展场我走一圈，我觉得我好像腾云驾雾在走，非常快的。好，因为我经常在运动嘛，所以怎么让自己动起来？我们可不可以像风一样的吹？我们可不可以像水一样的流？我们可不可以让我们的内在能量尽情的发展？我们可不可以去珍惜跟我们在一起的所有的相处的所有的人？再也不责怪了，好，我们再也不责怪了，再也不责怪自己了，再也不责怪任何别人了。我们重点只是在于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内心的那种柔和那种爱表达出来就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去操作物质实相的基本方法哈。当我们的心态是处于那种心态的时候，去试试看结果是怎样。先做一段时间，真的能够以那种多次元的角度，让你觉得说你还有很多的自己啦，你还有很多很多你的梦想没有完成，替你完成的其他自己，而且你有内在。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要把所有的完美的事情都要集中在自己的一生上面。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没有负荷了，没有背在你背后的那个包袱。所以因此我们是自由的。好，昨天我一个朋友我的生日，他送我一首歌啦，叫做承载歌声的翅膀。那是我很小的时候，在初中高中初中的时候吧，我喜欢的一首歌。好啊，是啊，为什么我们不能承载我们自己那种歌声的翅膀，爱的翅膀当中啊？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人生就像风一样的吹呢，像翅膀一样的飞翔呢？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像自己呢，像风一样的吹嘛，像水一样的流。总而言之，你的生命是会结束的。总而言之，你只有一个片刻。那我们在担心什么呢？就让所有的爱哈，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表达出来就好了。好，意识创造形式，不是形式创造意识。那么，既然是意识创造形式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意识，我们会创造什么样的形式嘛？好，各位好朋友。去试想一下，假如说我们是在物质实相当中去学习怎么去操作物质实相的创造的话，而物质实相的创造如果如赛斯所说的跟我们的情绪是有绝对的关系的话，那么除非真的有一天你发现哦，原来我的起心动念起来之后，我能够以我主观的自己的这个想法，我知道怎么去操作它的时候，当你发现你的外面环境跟你的心态有绝对的关系，而你又能够操控它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自由，你才能够做自己真正的主人。假如说我今天把外面的环境变成我必须要克服的，好，那么你永远会受制于外面的环境啊，我们永远会被外面的发生的事情直接的牵动着，不管外面的人的情绪状态，外面人的好坏或现在处境的幸运或不幸，一直在牵动着我们的内心，而我们永远不会是自己的主人啊。那么如果你今天要变成自己的主人，唯一的方法是当你真的如赛斯所说的那样，你的情绪的变化直接跟外面的环境产生一个绝对的关联的时候，而你操作到一个程度，真的熟悉到了你的情绪的变化可以直接变成外面的环境的话，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物质实相的创造或物质实相的操作就到了一个 能够自主的程度了。可当我们的自主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受害者，然后呢我们就发现我们能够不受环境的影响，是由我们的心境去吸引外面的环境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这样才是一个大自在大解脱，这样才是一个真正你能够去玩物质层面的频率的一种方式的。当你能够玩这个物质层面的话，你就绝对的自由了，好，你就绝对的解脱了，而且你不会被物质的现象所困扰。我们害怕些什么，我们担心些什么，因为我们担心我们的形式会不存在或形式会变不好，那意识创造形式嘛，对不对？假如意识创造形式的话，如果你今天真的了解是意识创造形式，所以意识是连接着外面的情况，而意识呢其实是跟我们的情绪有产生极度的关系，所以你了解你的意识形式，你了解你的情感状态，而在操作我们的意识跟我们的情绪状态的时候，我们直接能够操作外面的环境。当我们可以操作外面的环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是我们自己真正的主人，我们才是我们自己真正享受我们的人生的那种情境的，就再也不会再去恐惧外面的环境的，再也不会担心什么横逆会发生，而你很清楚，就是如赛斯的情况一样，我的心一启动，外面的环境就启动，我是我自己的主人的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如果到这种程度的话，你的柔和就全部出来了。好，你的像风一样的流动，像水一样的流动的这种心理状态，你就完全能够把握了。这种状况不是说你不能够有新的起伏，而是你知道这个起伏跟外面的环境是有直接的关系。好，我们从这种当中才能真正解脱，这种当中你才真正学到赛斯真正的精髓。这个精髓就是我了解我的情绪状态，我的意识状态，然后我就发现外面的环境的创造呢，是跟我刚提到的那个心电的能量，心电的网络有直接关系，产生对应，产生吸引，产生相应的，产生频率相近的这样的关系，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自由了。哎呀，今天呢看起来是没有办法上课了，因为在读书会喝了一些酒回来，我女儿跟我女婿就一直跟我讲说，哎呀爸爸，我可不可以跟你大家聚一聚嘛，你到读书会那么久，我们来买了蛋糕，但是没有办法吃了，那他就说那我们来喝杯酒吧，我说好吧，所以今天也喝多了，然后话也多了，然后也没有正式在上课，不过刚刚不是讲吗，我们就像风一样吹吧，我们就像水一样流吧，我们只要把我们内心的感觉流动出来就好。各位，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所有，其实只要让你的行动能行动就好了。各位我再强调一次，只要让你的爱流动出来就好了，只要行动能行动就好了，不管是你能行动或对方的行动也好，好像是我们在开车子一样，我们让对方的车子不要停下来，不要熄火，不要无法发动。今天他的忧郁症就好像一部车没有办法发动一样，所以你必须要挂着他的车拉着他走嘛。那你要让他能够发动，就必须要他有动力啊。那他要有动力的话，必须要引燃他呀。那引燃他必须要用最容易引燃的方式嘛。你就不要用好坏或他的前途或以后要怎么做，不要去想那些了。好，就从一个对我来讲了，就从一个主菜开始。好，我煮三餐，我的餐呢，不是随便煮的，我是搭配颜色好，然后搭配味道，然后把它艺术化好，把它味觉有不同的一种香料的搭配的方式去组成的。好，所以不是哪一件事情有意义，而是所有你人生的每件事情都有意义。我们是不是可以改成这种观点？那我们的人生的学习，其实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怎么去操作我们的物质现象。那操作物质现象，不是你今天在你的人生当中，在名在利在钱在情这四个 部分呢，你多么的这个拥有更多不是的，而事实上是什么？其实行动力不要受到阻碍了。实在是非常抱歉哈、哦。这里赛斯提到、哦，我们体认到我们的本体不依赖形象，所以我们不怕改变。然后呢，我们想要什么形象，我们就可以用到什么形象。所以我根本不怕死。好、哦，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根本不怕死啦。那如果死都不怕的话，我们只是要让形象能够改变。那形象改变的意思就是我们能够动嘛，哈、哦。我们的存在哈、哦，带着我们到许多其他的环境，而以我们与之混合。我们遵循的这些环境中所有的存在法则，哈、哦，那我们也是一样嘛，就是现在的人世间的法则呢，我们都要遵循啦、啊哦。他说呢，我们在这儿的人呢，前世教师，哈、哦，因此我们也调整到也调整我们的方法，以使对实相具有不同观念的人都能了解他们。所以各位你去看、哦、赛斯那个阶层不是赛斯一个人、哦、是赛斯有一大群的老师啊。那你的孩子，你那么担心的孩子，他有没有他的上一层的老师？那你觉得你的能力比较强，还是他的老师的能力比较强？这样了解吗、哦、而且他们的老师不教不行耶、欸，他们的老师，我们上一节课不是放那一段录音吗？赛斯说，你以为我这边是会自由自在的，想指导你就指导你吗？我们是高高在上的说法者，我们的地位高得不得了，然后受到尊敬，是这样吗？他说不是，我们在做功课好不好？因为我们的背后还有严格的老师啊，他们是严格的光头啊，他们会严格的管教我们要怎么去教我们的学生啊。所以各位看到没有啊？呀，所以这些老师们哈、哦，不是一个，是一群老师们，就是大卫资料所说的嘛，他们有一群老师，而且这一群老师都在教我们这个实相的人，而我们实相的人也是从物质的现象当中去学怎么操作物质的实相。那这里他们教有不同的方法哈、哦，那我们在昨天的课程不是提到吗？他的教法，赛斯的教法是比较希望找一个具有那种灵通反应强的人，好，不要说直接把他打昏，然后直接像济公一样直接就上来说话哈。可是他们其他的老师们是比较喜欢用这种方式啊，然后他会嘲笑赛斯说你那种教法会产生问题，会产生扭曲哈。个人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嘛。好啦，我想因为今天也喝了一点酒，那今天又是我的生日，那虽然只有讲一句话，那我们的课程还是停在这里吧。我今天就把这段录音放在这里，那我有剪掉一个部分了，我本来想把它恢复了，但是后来我想不要恢复好了，因为这一节课到后来他是有提到就是舒华金丝带的那个孩子嘛。那我为什么想恢复我剪掉那个部分呢？因为剪掉那部分是说呢，那时候有一个学习班的学生呢，他也带孩子过去，然后他就跟这个父母讲说我没有办法跟你的婴儿说话，因为他还不会说话，不过呢我在梦中的时候可以透过梦的这个阶层跟这个人格说话。所以各位这是一个秘密了哈。你那个顽强的老公或老婆哈，你那个教不会的忧郁症的孩子哈，其实你是可以透过在梦中的时候哈，去跟他道歉，去跟他沟通，去引导他出来。在人事的这个层面上他已经不再听你的话，因为他太怕你了，而且他根本对你失望到底了，所以你讲什么他根本不会相信。可是在意识的层面可以沟通啊。好，如果你没有办法在梦中跟他沟通的话，其实在睡前或者是醒前，睡前比较容易，醒前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醒来，当他将睡未睡的时候，你在床边带着一份温柔， 然后呢，把你内心对他的抱歉以及对他的尊重，好，从内心里面表达给他，在意识层面他会接收得到。好，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看我还是把它恢复好了，然后呢让大家听比较完整的这一段，虽然比较长一点，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有帮助的。然后呢主要这一段最主要的内容是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你根本不用担心，因为你就是一切万有啊。然后呢真正来讲的话，是每个人要操作他自己怎么去操作物质现象，不是你要去听别人的。换言之，就是如果连赛斯都告诉你，你如果把我的话当诫命的话，你会有很不好的结果。那你的孩子如果把你的话当诫命的话，那他会有好的结果吗？你去思考一下吧。好，那如果说我讲的话呢有打到的话，我真的很抱歉。还是在一句话，諮商的过程可能要经年累月，没有办法用这种暴力的方式直接点进去了，而且我点的话不见得是点对，所以我只是提供我的参考。还是那一句话，如果我们意见不一样的时候，而你又觉得我的意见不对的话，那么你就用你的意见就好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那下面的这个部分呢，我就播放这段录音。好，那结束之前呢我还是一样衷心的祝福各位，感谢各位的支持，也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
ESP 1970年5月26日，你们是一切万有的每一个部分，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能与它断开连接，你们将继续存在，直到你们意识到这不是真的之前，你们的信念会影响你未来的生命。这并不意味着你们的想法在另一个领域不会影响你。如果你相信地狱，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变得热情，找到自己的道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并理解他自己的方式。神从来不会创造悲伤，投射在神身上的所有属性都属于你们自己，你们创造了你们自己的责任。神从来没有创造你们在其中生活的环境，神为你们提供了创造力，生命和意识是快乐的，要让自己快乐，要找到平静。现在不要吓唬我，让这个孩子，我确信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孩子。我没有和他说过话，我不擅长和孩子说话。如果我确实和他说话，那么他那时不是孩子，这会是处于梦境状态。不要坚持任何一套信仰，要回答问题并鼓励内在的感受，不要强迫内在反应，要让孩子自由，要让自己自由。你们正处于变化中。我之前已经向弗洛伦斯夫人提出了这个暗示，不要那么快地推翻一种信仰理论，并立即敲定一套新的理论，让自己自由，接受我说的话，但要运用自己的才能，不要把学习班接受为一种教条，为自己提供一次学习机会、理解和发展的机会。不要把我所说的作为诫命，否则将付出代价。我要尝试进行教导的全部目的，就是允许自己的内在自由去发展。你不应该害怕犯错误。如果你们把物质实相遵守为诫命，那么你们就会把你们的罪责放进物质实相之中。 而不是你们应该要摆脱他们。不要为没有遵守赛斯所说的话而感觉到任何内疚。